随着美国公布第二批制裁目录，中国时隔一天就出台了反击措施，以大豆、汽车为标志的这个第二批加征的500亿美元商品的目录。从这个动作来看，应该是意料之中，他们早就准备好了，第三批名单应该就波音飞机。倒是美国的反应比较出乎意料，我原来认为这个美国民主体制应对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贸易战啊，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结果没想到今天就有消息说，川普的经济顾问拉里还有班农啊，都对华尔街就这件事进行游说啊，发了狠话。比如像班农，据说如果华尔街阻止对中国的贸易战，就要让华尔街下地狱。经济顾问拉里呢，也表达类似观点，并且说这个解决贸易失衡，长期来看对谁都好。长久以来观点就是中共或者是中国对这个资本主义的看法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就是金融，认为资本是没有国界的，看来这一点是没有错啊。但是他们错的呢是资本主义不代表民主体制，民主国家里也不只有资本家啊。比如像川普上台就不完全是靠金融资本啊，大财团资本上台的。以前中国跟外国打交道，主要是靠对大财团或者对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进行统战。那么这一次如果他们都阻挡不住的话，看来这次是美国是决心已下。因为美国这次不但是价值观，而且是根本利益这两个因素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就绝对不是耍耍口炮不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了。所以中国的所谓五毛派、主流派，还是不要拿那个横店手撕鬼子的那种劲头去意淫的比较好因为这个涉及到根本利益之争。
贸易博弈呢持续进行，中美两国目前的共同点呢，基本都是说得到国内民意的支持，包括特朗普的支持率现在是由低往高的走，并且是一个拔高的状态。这种支持的力量是动力，当然呢肯定也是压力哈。这是否意味着贸易战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呢？
中美两国的民意支持，那么首先美国是真民意，而且它占据了道义的优势。那中国这边呢，就不用说了，它的民意本来就是虚假的，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之声都被删得一干二净，留下的都是义和团的这种比较疯狂激进的声音。那么这样，这种假民意又会倒逼政府压制政府中的理性派，那么再制造出假民意，这样就是专制政权它会加速一个虚假的义和团式的民意的这种亢进。比如现在又借批那个港独的戴耀廷，可能要再掀起文革。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一点点反对的意见都会被批成卖国贼那么这样就加速中国的实际的政策向激进化发展。
中美两国在贸易争端开始之前，一直到这个星期为止呢，双方互相给出的贸易制裁措施呢，都是摆在桌面上的。那么除了桌面上的，那桌底下还会有哪些措施或因素会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呢？
至于私下还有其他的一些担忧或者是冲突，我想无非就是关于理念发展道路政治上的一些的互相的不信任。因为美国如果觉得中国的强大，它所带来的这种价值观的冲击，对它构成一个长远的侵害。特别是中国这几年随着国力强大，对这个价值观方面、司法方面手也越伸越长。除了香港、台湾，甚至最近有传闻说都可以到澳洲去抓人，或者到美国去抓人等等，也给这个西方的政治家带来一些观念上的冲击和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这个南海冲突到最近的修宪达到了高峰。这个也是贸易纠纷很难缓和下来，可能呈现循环刺激增长的一个私下的原因。
那么您觉得阻止这种趋势的关键是什么呢？
本来贸易战这个事情，协商解决的方法是很多的。假如说美国和欧盟发生了贸易纠纷，和日本发生了贸易战，那么最后都是可以靠协商解决。但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美国有根本分歧。美国呢是从过去一年，比如像国共内事件十九大、修宪一系列事件，对中国的态度慢慢转变。美国政坛整体对中国在修宪以后就彻底失望，拥抱熊猫派也失去话语权，所以选择在这个经济向好的时候痛下决心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中国呢是长期以来骨子里对美国就是丑化和敌视，这个从内战朝鲜战争就开始了。习近平上台以后，随着大国崛起的冲动加强啊，这个敌视也更加的加深。那么这种根本理念的不同，就像一对恋人性格不合，时间久了它必然会起冲突啊，不是这儿出问题就是那儿出问题。
如果按照现有的趋势发展下去，中美两国之间较大规模的贸易战真的发生了，那么您认为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认为短期内比较坏的结局就是关系全面冷却啊，中美40年貌合神离啊，终于分手啊。虽然中美贸易只占中国的大概15%左右，但是顺差占到了中国整个顺差的60%，所以中短期内中国的经济损失比较大啊。但是如果他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加强控制，一意孤行，他可以承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在世界其他的地区寻找合作伙伴。这样就形成了经济华约和经济北约，所以贸易战升级成经济冷战，甚至全面冷战，甚至爆发局部的冲突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比较现实或者比较好一点的结果呢，就是像刚刚驻美大使崔天凯要求终止301调查，可能就是体制内的理性派力量有所反弹，所以私下协商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啊。但是从国内的宣传口径看呢，对事件的定性和价值观并没有改变，无非就是暂时的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啊，继续磨剑，等到2025年以后，制造业中国政府认为的这个全面升级以后，或者我们就说翅膀硬了以后，再图东山再起。但是这毕竟还有7-8年时间啊，所以究竟怎么发展，现在还不好断言。